天上的父，我们是一批何等有福的人，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就活在你的国度当中，不管世界上如何的变化，你的国度永不改变。真是你来的时候把这个国度带来你说天国近的人都要悔改归向你。当我们凭着信心回转归向你，以你为我们的君王，以你为我们的神的时候，你的国度就降临在我们的心中，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如今我们就尊你为王这是仰望你的荣耀，来跟随你的带领已在地上，让你的国度不断的借着福音的传扬，而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能够进入归向这个国度。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如今我们借着重生进入到这个国度当中，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感谢你，地上的国度在变换君王总统在不断的更替，但是呢，你的掌权是从永远到永远君王的心也都在你的手中，像笼中的水一样随意的转流，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早晨让你的国度的荣耀就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不被世界上事情的变换所牵引这个引诱，让我们专心的来跟从你就是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的经文，求你借着圣灵的光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到你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个旨意，就是希望人能够归向你悔改。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从这个25章开始这个先知就转向列国，讲了7个国家民族，那埃及是其中讲的篇幅最多的4章的经文，从29章一直到今天我们读的32章因为埃及当时是他们这个政治上面很强大的一个国度，但是呢神集中的来讲埃及是虽然是强盛但是呢人也不能去信靠他32章是两次发表的信息一次是12年12月初一，这是被掳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又过了15天，第二篇信息又到了12年的12月15日，这是在第17节第一段信息呢，特别是针对法老王，埃及的王。第二段信息呢，是针对埃及的众人，埃及的群众。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基本上都是在讲他们最终的这个结局。那到第二段这个17节之后，不光是讲埃及，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把其他的国度，亚述、以兰、米舍土巴，米舍土巴是在今天的土耳其那个地方也是历史上曾经很强大的这个国家包括这个以东，包括西顿借着这个机会都讲到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地上曾经盛极一时因为有一个短语一直在重复，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这个讲到每一个民族的时候都加上这一句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强大的一个地步别人都怕他们，不可一世但是呢，这样的国度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今天是轮到埃及了，埃及的法老也好，国家也好最后他们都要落到上帝的审判当中落到这个被杀之人当中所以这两段信息呢再次来提醒我们这个不要依靠地上的这个权势以西结书32章前面这一段1到16节呢，是把这个埃及比喻成一条大鱼前面我们读推罗的时候是一艘大船昨天读这个亚述的时候是一棵大树，那今天这个埃及呢是一条大鱼。神借着先知讲的话都是很形象让这个当地的人是用当地人最熟悉的语言因为埃及最有名的是那个尼罗河所以对鱼是很了解的那这条大鱼怎么样呢在第二节后面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海里的鱼为什么要冲到河里呢？你在海里被追要被 捕鱼的人捕住哈，所以这条鱼在拼命的逃跑，好像被这个捕鱼的人逼到江河口河口哈，所以它冲出江河，用爪搅动珠水，使江河浑浊，所以整个就是一个逃命的一个形象。这条鱼在逃命，在被逼啊，在被捕网人的这个威胁之下啊，它拼命的逃，想尽自己的办法哈。从海里呢跑到这个江河当中，但是呢跑是跑不掉的哈。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哈，那个时候打仗啊，像巴比伦哈，他打败其他的国家呢，他会把当地的人掳走，而且呢把他们变成这个壮丁啊。打仗的时候是带着他征服的这些国家的各个国家的兵啊一起去打下面一个国家哈。所以这里面不光是巴比伦国在攻打埃及哈，巴比伦国带着众国多国的这个兵一起来打埃及哈，所以他这里讲说，利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哈，把你拉上来啊，这个鱼一离开水，无论是海水，无论是江河的水哈，那就完蛋了哈。它有水，它还能生存，但是一旦被拉到岸上，我们钓鱼的时候看到啊，那个鱼。一旦脱离水哈，在草地上蹦蹦蹦蹦蹦啊，但是蹦不了多久的哈，那它马上就会丧命的哈。所以必将你丢在地上，第四节呢，这就是审判临到他了哈。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的饱足哈。这是埃及的结局。那当埃及人受审判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哈，先知讲说第七节，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这个场景大家不陌生哈。在出埃及的时候，这是在1000年啊，将近1000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在埃及也发生类似的事情。当神审判埃及地，带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其中有一灾就是黑暗之灾啊，天地都没有光了哈，整整3天的时间，太阳也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审判埃及的时候，特别会使天上的这些发光体都不发光呢？就是因为埃及拜的众神、假神当中有一种就是天上的这个神，啊，太阳也是神，月亮也是神，星星也是神。所以神在审判埃及地的时候呢，也在审判他们所拜的假神。啊，你们不拜这些东西吗？但是当你们遭灾的时候，当你们这个打仗失败的时候，你们的假神在哪里呢？该发光的都不发光，没办法来帮助你们啊！所以这是神在审判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拜错了啊！他们没有跟从那个真的神和活的神啊！所以这个天上的天被遮蔽哈，众星昏暗，以密云遮盖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让他们意识到哈，他们所跟随的是假的哈，使你的地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后面这一段17节到最后了哈，32节，很多重复语啊。那一个重复就是这列祖哈，这里面所列到的这些国家呢，都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啊，每个民族都讲这件事情哈。就是说，他们曾经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提到，就是未受割礼。讲到埃及啊，是在第19节啊，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哈、啊。底下的人躺卧的人，在阴间接受审判的这些人是未受割礼而在那里躺卧的人，你下去与他们一起躺卧。那埃及人也是，他们也没有受割礼哈。这个讲到这个以兰的时候哈，那是在第25节哈，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哈。讲到米舍图巴啊，第26节哈，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21节，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礼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哈。去比较英文的翻译呢，它是用一个问句哈，他们不是与未受割礼而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吗？所以这个意思正好跟中文的翻译有点反过来哈。 那按照上下文来讲，应该是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一点哈。他这里是讲说他们会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哈，应该是这个意思哈。二十八节发牢啊，你必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败坏啊。二十九节讲到以东，也提到未受割礼啊。三十节讲到这个西顿人也是他们未受割礼。割礼是什么？割礼是与神立约的记号啊。第一个行割礼的亚伯拉罕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用割礼来做立约的记号。所以未受割礼的人是说这些人没有跟神立过约的人啊，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他们最终的结局，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与神有这样一个约的一个联系的话，最终呢，不管你在地上多么强盛啊，多么不可一世，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下到阴间，在那里躺卧受上帝的审判。所以今天讲到我们今天就是啊，不管世上多么强大的权势啊，国家也好哈，最后都会要过去的哈。真正掌权是神的自己的掌权，神的国度要取代地上所有的国。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哈，有没有进入到与神的那个立约的关系上？无论你这些人是生活在今天，生活在这个阿富汗也好，生活在中国大陆也好，生活在美国也好哈，最重要的那个关系是与神立约的关系哈。今天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进入到那个这个新约当中啊，重生得救哈，这是最重要的啊。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所看重的那一点啊，你生活在哪一个国度，哪一个人做了总统，是拜登也好啊，是 Trump 也好啊，这些都不是这些都会过去的。但是呢，你看当中的人有没有重生得救啊，这是神最重要看的东西哈。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专心去做的也是这一点哈。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哪里哈，让人听到福音，让人进入到新约，让人能够重生得救啊，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度政权之下存活哈。这个以西结在巴比伦，他们有组织这个敌后这个游击队哈，去打敌人哈，也没有去组织军队去打埃及人，没有呀。他是定睛在上帝的国度上面啊，哪怕是被掳当中，他也可以执行神的旨意，对不对？耶利米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他也是，他鼓励人说你们出去投降好了，这在当时政治上很不正确，对不对？怎么能够讲这种话？但是呢，他是顺从神，当他认定说上帝的这个国度啊，上帝这个掌权是永不改变，哪怕巴比伦人把这个政治的实体国家给灭了，他们依然可以跟从神呢，他们可以凭着信心等候哈，70年以后再回来啊。所以今天哈，我们真的是哈，要认准啊，哪些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事情啊，专心去做啊。我们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就开始了，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专心的去传福音呢，让人进入到永远的国度当中哈，这是我们应该专心去做的事儿。
我又从这里就看得到了啊，就说是第二节，第二节我看的英语的那个上面没有说从前和现在，而是说是你把自己呢看作是少壮狮子，是列国中的少壮狮子，就是但是呢，实际上呢，你在神的眼中呢，你确实像海中的大鱼，那个鳄鱼一样的，你是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的。就是说这个埃及王法老他非常的强壮，他在陆地上呢他像狮子，他在海中呢他像这个鳄鱼一样的，但是呢神说什么，你是冲出江河的，就是说冲出的两个字呢就是预表了这个离开了本位，离开了本位呢就是他就是制造这个就制造混乱，用他的爪子搅动这些世界，就是江河混乱，江河浑浊呢就是可以把人心给蒙住了，你从就可以我就看得到，那为什么这个埃及王法老他会冲出江河呢？就是因为这底下讲的十二节讲的他的骄傲，还有这个第十八节讲的他是有名的国，因为他势力很强大的，而且呢第十九节讲的他非常的美丽，而且呢他也是非常的强盛的，他的这个当时他也是一个帝国嘛，他是很强盛的，所以呢就看到他的骄傲冲出江河不守本位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从第三节就开始讲了，说是就第二节开始讲他是就是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就是让天下没有太平， 而且呢就是然后呢啄的管教就临到了，然后呢 就将他的肉丢给那个天下的飞鸟走兽吃，就想要想起来哈密基多顿之战。等到神末日审判的时候呢，所有的就是与神为仇的这些仇敌呢，那都是被神完全击灭的。而且第七节讲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讲的天地没有光，就是神不仅是借着吉祥牧师讲的击打这些他们所拜的偶像，实际上也是让他们就是看不到神的亮光，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么的败坏嘛。这个呢就让我看到了什么，就是我自己今天我真的好好的灵修了，我看到我的功课，就说是不能够有任何的骄傲。就是什么叫骄傲，什么叫有名美丽和强盛呢，就是说是我觉得我好像是哎呀我灵修也灵修的好，我祷告我查经读经读的也多，我老是就是有这种感觉，那这都是骄傲。那怎么样呢，是离开本位了，冲出江河了。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有热心呢、啊、就是经常会看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我就会祷告完之后实在是肉体受不了，那我就会出来就开始说了。所以呢我现在我也正在求神让我能够有这个界限，什么叫做说，什么叫做不说呢，我就想了半天，其实上神的意思呢还是要交托。因为当我凭着肉体来说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还是不相信神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这就是过一个很大的功课。而且呢 我还看到了什么，就刚才牧师也讲的这个 我也查过了，经文说是这个埃及呢他们是受过割礼的，因为埃及人呢和以色列一样他们是 肉体是受割礼的，但是呢神却说什么，神就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说，你埃及人呢你要下到阴间和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一块就是一块沉沦了。他一直不断的重复，一直在不断的重复，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就我们属灵呢看见就是说埃及人呢他们虽然的肉体受过割礼呢，但是呢他们的心却没有受割礼，他们死后呢必然蒙羞。这就是刚才牧师讲的，这个割礼呢不在乎我们行了没行了，而是在一个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让神的这个十字架天天为我们进行这个灵的割礼，我们要每天呢要在神的光中来要受神的光照。如果有任何的这些骄傲啊自以为意呢，那后果呢就是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呢非常吓人的，就是神要审判的。而且呢神要让我们呢就是没有亮光，天地成为黑暗，就和在申命记上讲的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神要使你天上的天变成铁，地变成铜，就是让人没有任何的属灵的亮光，让就是这就是很就灵里面就我看到的很吓人的。但是呢我也感谢赞美主，看得到这些人埃及啊还有这些列国都这么的强盛，但是呢神说等到他们神的审判人来到的时候呢，他们便是会下到极深的阴间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有了耶稣基督并且十字架呢，我们呢就能够时刻呢回转归向神，我们呢就能够再次呢能够在神的这些宝血和光中呢能够再次被洗净。所以我今天的功课就是求神让我呢不要离开本位，不要像法老王一样冲出江河，用爪来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感谢赞美主。
好，谢谢玉萍的分享哈。我其中有提到这个埃及人有没有受割礼啊？你看，最早受割礼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儿子那以实玛利13岁啊，所以以实玛利跟着受割礼啊。那如果以实玛利的后裔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啊，如果他们跟从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教训啊，他们应该是从小应该受割礼啊。再就是以撒。雅各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他们生来就是受割礼的、啊、那没有听说这个埃及人会生来会受割礼、啊、应该不会的、嗯、
我也在琢磨到底埃及人有没有受割礼，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后半段一直强调埃及人与那些没有同受割礼的一同在阴间里面，在阴府里，我们以后再慢慢查吧。 我也不太确定，但刚刚一早的时候牧师提到一句话，就是后半段讲到埃及的群众那种哀嚎的样子，提到列国，然后有一句话出现了很多次，就他们曾在胡人之地使人惊恐。我虽然大概有7次，亚述是这样被形容在23节，以兰呢用了2次，一次是在25节，他们曾在胡人之地使人惊恐，还一句是在前面一点24节，他们曾在胡人之地使人惊恐。到了米色土吧又讲了2次， 到最后讲到西顿的时候又讲了一次，然后在最后二三十二节又讲了一次。所以这些外邦国家曾经也是一时的，我觉得是强盛过，他们对外扩张领土，然后欺负别的国家，让人觉得惊慌惊恐。那最后的命运呢，全部都灭掉了。埃及，我们以前读先知书哦，觉得好像埃及，以色列南国想跟埃及立约，成为盟邦。其实埃及也想跟南国成盟邦，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埃及跟亚述的巴比伦都是很强的，那他们就想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上在中间当个缓冲，跟他联邦的话，就他们从北边打下来的话，先打南国，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但是想不到南国586年被灭之后，大概15年左右吧，就轮到埃及，埃及是好像571年被灭的。所以埃及的下场让我们觉得，不管你是怎么样子去计划经营努力，用自己的智慧来处理当时的这个世界的局势啊，到最后还是巴比伦王的刀就临到了。在十一节，刚刚那个玉萍也讲到，主要是埃及人的骄傲，在十二节，其他那些国家一定也是骄傲，一定觉得他们比国家比别人强，可以攻打他们，让他们觉得惊恐。所以你这样整个来看，我就想到箴言有一句话，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指引英文是用 determine 决定他的脚步。所以刚刚牧师讲了一个立约的事情，最早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因为当以斯玛利13岁的时候，神跟他显现立约，是要割礼，成一个立约的标记。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肉体的割礼不算什么，主要是心灵的割礼，受基督的割礼。意思就是说，跟他认同他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很重要。一个国是这样子，一个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我们很聪明，会计划自己的很多事情，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结果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我们有时候要付一些代价，更正我们的路，回到神面前。所以当我看到下半段讲到列国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到一度他们使人惊恐，然后另外一句词就是说一同担当羞辱，24节出现一次，25节出现一次，一同担当羞辱，到30节又讲到一次一同担当羞辱。一个国不认耶和华为神的话，靠自己的聪明去计划经营，会跟其他国家一同担当羞辱。我们个人也是，如果不尊主为大，不跟神同行，不 focus 在神的焦点上，也许我们也会一同跟别人担当羞辱。埃及的预言到这章结束，一共四章，很大的篇幅，一定神有他的用意。所以我们读每一章都看到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哎呀，那分享真是好，弟兄姐妹尽情的分享，好像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很美，真的很美。每个人心里面都深受同感，每个人看到都是不同的点，但是那一点加起来，哇，神真是奇妙，圣灵做工，让我们参加这个成根实在深得益处。我真是鼓励每一个人在公共的这个分享的时间多分享，让大家能够知道
这一章真的非常的宝贵，就是使我们真是要认识神。你把神当神，神就把你当人，真的是这样子。神的主权在这一章里头看得非常清楚，所有地上的强国不论是谁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最后一定要把他所造的这个地或造的人完全的改变。我们如果从这一章里头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 服服敬拜，完全心里面一个真正来到神面前承认神。神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不管你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你顺服也好不顺服也好，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连自然界的一切都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刚才大家讲的我都觉得很受益。自然界一个就是第七节，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黑暗。这是自然界很大的改变。十四节，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向油缓流。这一句话我也思想了半天，江河向油缓流，一方面说明被你搅动的江河现在非常非常的平静，流得非常缓和，但是呢向油缓流也表示到了最后这种江河慢慢就干涸了，因为油你不能吃也不能用，你没有水了，那就是会干旱。所以我读到这儿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段全是在最后神用巴比伦这个工具来灭埃及的这个过程中间，那个时候是所有的河流都干涸了，大家都成了众民的一个通道，都可以通过任何的河走，所以埃及地就废弃了。到第二最后一个第七个这个预言的时候呢，神第七次谴责埃及地，特别谈到哈，就是说被杀的人中扑倒，那个没有受割礼被杀的人，被杀的人这句话很通俗，但是在这个地方一再的提被杀的人，这个特别给我们一个提醒，被杀的人说明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在里面，不是管我们这种老的到时候我们要去世要去见神了，任何年龄，很小的孩子、少年人、青壮年、勇士都可以列在被杀的人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同躺卧，一同被扔到阴间，一同要来担当羞辱，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群众啊，很多地方哈是有的地方是说居民，有的地方是说列国的女子为十六节啊，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啊，后面提到就是说这些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周，就是群众的坟墓在这些列强这些带领的兵的这些什么将军啊这些第四周，在这个地方也要使我们看见，就是虽然你是民众你是群众你不是带头的人，但是你活在地上你不认识神，你最后的结局跟那些起来反抗神的那些带头人一样的结局。所以 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真是认识到神的权柄，他不管你多大年龄，他不管你是一个群众也好，你是一个勇士也好，你是一个将军也好，只要你不认识神，最后都是同样的结局。你们在地上的时候可能耀武扬威，但是呢，你们最后的结局是一同躺卧。哎，用这个躺卧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你再也扑腾不了了，你都躺在那儿了啊，躺在那儿，你就要乖乖的顺服神的权柄。我是觉得我们的神呢，讲话也非常优美，幽默，使我们看的时候呢也非常形象，真正体会到神的主权是掌管一切，人事物自然界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最后一句，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看见没有，列国的强盛是神的任凭，但是呢，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你只要对抗神，神就让你是同样的结局。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就要看清楚，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真神，敬拜真神，跟随真神，在世上度过我们在世的年日，这是神给我们的唯一的方法。所以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救法。幸福小组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好好的为教会的这个事工好好的祷告，求神在这中间显出他的大能，使更多的人来认识神。
因为刚刚听到说埃及人到底有没有受割礼，我就赶快去 Google 了一下哈，就查到一个，其实我很感恩的，刚刚玉萍提出了这个，然后牧师有分享，大家分享以后，让我也去找这件事情。他这里面就说，他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就像不是在外在的割礼与不割礼，而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受了割礼，我们的心是不是属主的。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他在其实在这里面他有提到好几次，就说他有各种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才是耶利米书第九章，他说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所以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外表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不是神注重真正要看的。那哥林多前书七章也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是不是只要守神的诫命？是守什么样的诫命？是其实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OK， 就是那个在罗马书里面也有提，那哥罗西书里面也有提，都是外在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在加拉太书里面说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神里面，我们在主里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